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今天晚上我们从士师记的第一章来开始查考。那个士师记的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六节，这是谈到士师时代的开始。这昨天晚上我们在讲概论的时候就有介绍过了，这是第一部分，士师时代的开始。那这一部分呢，有分政治的背景，就是第一章所记载的，然后呢，还有分那个宗教的背景，宗教的背景，这个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的第五节，这一段哈。这是士师时代的开始。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章有关当时这个政治的背景。这一章是记载以色列民刚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的这个政治的处境，因为他们要长久定居迦南地，所以必须把约书亚那个时代所留下来的那些未得之地的那些迦南人把他赶出去，把这些地能够攻取下来。那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他随着地理的形势由南到北，城市各支派他们怎么样来遵照约书亚的命令所交代下来的，要把这些敌人赶出去，谈到他们应该担负的这个任务。那从最南边开始，南边是犹大还有西面支派，那到中间的地方就是便雅悯以弗人还有马拿西的支派，然后到北方是西布伦亚瑟还有拿弗他利还有但支派，但支派本来是在南边的，后来是搬到北边去了。那由于当地的这个迦南民族人多势众，文化程度可以说比以色列民比较高，那以色列民武力又不强，所以因此他们无法将迦南民族全部都消灭。那在第一章的时候，你从头第一节读下去，你会发现有一句话没有赶出，没有赶出这一句话出现了很多次，等于说几乎每一个支派都没有办法将在他们所分配到土地的迦南人把他赶出去，所以都有记载没有赶出，没有赶出记载很多次。好，那么现在我们把第一章来看一看。第一章先把这个经文读一下，我看等一下我们再来读一段一段一小段一小段读了。第一章就是征服未得之地，把那些还没有得到的土地把它征服下来。约书亚记是记载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那么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其实也是神的带领之下，那征服迦南全地，约书亚就把土地分给各个支派，那么他们建造迦南地就安定下来了，终止了40年旷野的漂流的生活。那在旷野我们知道他们挪移帐篷搬来搬去嘛，居无定所，那么这种生活进到迦南地就不一样了。但是当时仍然有部分的迦南人没有被征服，因此呢，在约书亚记里面就有一句话了，谈到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在约书亚记里面就有记载了，那我们讲约书亚记的时候也有讲过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约书亚说你们要赶快去得，那约书亚在临终的时候 他的预言里面也特别提出警告，这在耶稣雅记二十三章第七节以下有记载，耶稣雅告诉他们呢，不可以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不可以去敬拜，不可以提他的名啊，你不可以啊，你的儿子了娶他们的女儿，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了，与他们通婚啊，这样不对的。耶稣要提出警告，但是我们在四书记里面可以看到，四书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记载耶稣要死后，耶稣要死后所发生的事情了。那么这些剩下的迦南人呢，逐渐强大起来，因此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必须要想办法来征服这些未夺之地把那些迦南人全部把他赶走赶出去了，或是把他消灭掉。好，那我们先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那么这一段呢，一到二十一节这一段是记载犹大和西面这两个支派所征服之地好，我们从第一节来看耶稣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第二节，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第三节，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领究所夺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领究所夺之地去。于是西面与他同去。第四节，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击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第六节，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第七节，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七十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起零碎食物，现在神按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好，我们先看这一小段就好了。好，这一小段的第一节告诉我们，他们要去征服这些未夺之地之前，那以色列人呢，就求问耶和华，先求问耶和华。他们的领袖耶稣亚死了，但是我们发现耶稣亚跟摩西有不一样的地方。摩西在还没有离世之前，他就拣选耶稣亚，那么让耶稣亚跟在他的旁边来训练他，所以摩西再生的时候呢，就栽培一位强而有力的领导者。那摩西死了，那耶稣亚就继承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耶稣亚死了之后等于说没有领袖了，群龙无首了。但是以色列民呢，他们不惊惶他们认定耶和华是他们真正的元帅所以呢，他们就谦卑的求问耶和华，那我们要去夺那个未夺之地那犹大跟西面两个人就谈一谈我们当中谁要先上去去攻击迦南人求神指示带领来引导他们的路所以说他们求问耶和华。那求问耶和华是怎么求呢按照当时可能是由祭司把那个截断的胸牌这个放在截断胸牌里面的那个乌灵跟土灵拿出来来求问神看显出乌灵或是土灵来决定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以色列民他们求问耶和华，那耶和华就告诉他们水先上去那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面对重大的事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了又要由哪些人来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 才开始行动。好，那么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犹大跟西面哈手足情深呢。以色列人他们求问耶和华，我们当中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跟他们征战啊？结果耶和华就回答了，第二节说犹大啊可以先上去，犹大当先上去。神也答应说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好，那为什么会犹大先上去呢？因为犹大在十二个支派当中人数最多，力量也最大。这个我们在民数记二十六章摩西第二次数点以色列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人数最多，力量最大。那过去呢，在旷野安营的时候，按照民数记第二章的记载，他们安营的时候呢，犹大支派也是带头的支派，所以以犹大支派的这个起压为首插在那边。所以这样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要去攻敌人啊，攻打敌人，谁先上去啊？当然犹大要先上去啊，这是理所当然的。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在用人也很奇妙的，按照个人所得的恩赐力量，神就来应用他。好，那犹大呢要先上去了，神指示他犹大先上去了，但是犹大马上就告诉他的哥哥西面，对西面说那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啊，我先上去没错，但是你要跟我一起去啊。西面跟犹大是同胞的兄弟，西面呢所得到的地业是划在犹大支派的土地之内，这个在耶稣雅记十九章你可以看一看，他们分土地的时候有些城在另外一个支派里面，有些地业就划在他里面了，所以他们所面对的是同样的敌人了。那同胞兄弟当然理当互相帮助嘛，犹大又是众支派当中最有力量的，所以他向他的哥哥西面求助，我们可以看到手足情深呢，互相合作，就像我们俗语所讲的台湾人俗语所讲的，怕后两差亲兄弟，亲兄弟在一起最能够互助合作的。所以西面就找他这个犹大就找他哥哥西面，大家一起去手足情深一起合作。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嘛，所以我们应该互助合作来推行圣功了。我们知道要去攻打敌人，一个支派去跟两个支派去是不大一样的，两个人力量总比一个人大。所以在传道书里面就有记载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够抵挡他，那三股合成的绳子就不容易折断所以两个支派跟一个支派就不同是两个支派合作一起去攻打敌人，这个是对的主耶稣他也曾经教导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面，我们要同心合意。只要同心合意，那么你祷告神也会听，那你要做什么圣功，神也会帮助你，与你同在好了，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犹大要求他的哥哥就去了到他们所领就得到的地就去了那第四节就是说犹大就上去了耶和华就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结果这一场战争他们在比色就击杀了一万人那么在那边有遇到亚多尼比色遇到亚多尼比色这个王他们就追赶了，结果就把他抓住了，然后呢把他的手脚大拇指都砍断手脚大拇指都砍断这个在古代近东一带是一种很残忍的刑罚把手脚大拇指砍断就是一种侮辱，也是一种惩罚那手脚大拇指都砍断，他就不能再拿武器了 那脚的拇指被砍断，也走路也不方便了，失去战斗能力了，哦，不能再挥刀，失去战斗能力了，啊，这个统治者呢，失去了战斗能力，啊，就会失去了他从统治的地位啊。所以亚多尼比受被抓到了，手脚大拇指都被砍断了，等于他就失去了武功了，没有办法作战了，啊，也失去领导地位了，啊，那亚多尼比受受到人这样的对待啊。他自己没有发怨言呢，哎，他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哈，在第七节哈，亚多尼比受说：“从前有七十个王，手脚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起零碎食物。”啊，他讲到从前，从前他就这样做啊，有七十个王啊，战败了，要亚多尼比受把他们抓过来啊，把他手脚大拇指通通砍断啊。然后叫这些人在他桌子底下拾起零碎的食物啊，加以侮辱一番呢、啊，哦，啊，亚多尼比受现在被人家抓到了，手脚大拇指也被砍了，哇，他才发现啊，啊、哦，原来这个是神的报应啊，自食恶果了，啊、哦，所以他讲了一句话，说现在神按照我所行的报应我了，神按照我所行的报应我了。因为他曾经将七十个王的手脚把他大拇指把他砍断了、哦、那亚多尼比受后来就被带到耶路撒冷、啊、他就死在那里了、哦、好，俗语说的真不错、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时间到了、啊、报应就来了，所以亚多尼比受呢得到了他的恶行的报应。好好，我们读到这一段哈，那读到这一段，下一段，下一小段第八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就记载他们征服之地了，啊，所征服的土地了，啊，那么这里有一些地名了哈，啊，我们先看第八节哈，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起，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啊，这个第八节这边讲到哈。征服耶路撒冷，啊，犹大啊，他把耶路撒冷城就攻下来了，而且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但是这看起来哈，看起来好像他没有真正的把耶路撒冷城攻起下来。哦，耶路撒冷城是在犹大跟便雅悯。啊，所得之地的这个边界上，那么耶路撒冷是划归便雅悯支派，哦，这个在耶稣亚记十八章就有记载。那犹大呢，他是帮助便雅悯把耶路撒冷城攻起下来，而且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哦，放火烧城。但是这一次的战役，他只不过暂时攻起耶路撒冷而已。他并没有真正的完全得到这个城，哦，可能他只有攻起下城，那城堡呢仍然由耶布斯人控制，哦，那后来便雅悯人也没有把耶布斯人赶出去，哦，在二十一节啊说便雅悯人呢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然住在耶路撒冷跟便雅悯人同住。所以等于说，犹大这一次攻起耶路撒冷，只有攻起上城的部分，啊，那么其他的城堡还是由耶布斯人控制的，没有真正把这个城全部都夺下来。啊，耶布斯人就占据这个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了主前大概一千年左右，大卫才带兵，啊，去攻起，啊，把这个城真的攻起下来。啊，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里面记载的，大卫真正的把它拿下来。啊，本来这个城叫耶布斯，啊，后来就改成耶路撒冷，啊，就大卫就把它定为首都。啊，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就会看得出来了。啊，犹大啊，他降服耶路撒冷之后啊，那么接着他又攻打其他的地方。啊，我们看第九节。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第十节，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示塞、亚希曼、达买、 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啊，这里记载哈，降服耶路撒冷之后，啊，他要去攻打山住在山区的，啊，就是耶路撒冷和希伯伦那边住在山区的一些民族，啊，还有南地，啊，那么南地呢，就是比较南边的地方，啊，那这个南边的地方南地，就是可能是主着尼葛夫。那个半干旱的地区，啊，另外有希伯伦，啊，一直到加迪斯巴尼亚，那么这一部分呢，啊，就是他们就攻起下来了，啊，还有这个高原的地区，那高原的地区啊，欸，在其他的圣经译本里面，原文把它翻译成低地，比较低的地方了，啊，山脚下了，啊。哦，等于从南到北沿海平原，哦，一直到中央山脉之间的这个山路地带，哦，他们就把它攻下来了，哦，然后那边的迦南人也被他们攻打了，哦，也被消灭一部分了，哦，那么到第十节就是说他们又占据了三个城，哦，那么这里有提到，哦，占据了这个当地的，哦，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啊，把那边有三个王哈，示塞、亚西曼、达买，把他杀了，啊，杀了三个族长，到第十节这边记载的。那我们对照耶稣亚记的时候，耶稣亚记十五章的十四节那边有记载，加勒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塞、亚西曼、达买，啊，就是这里所记载的。所以等于说这一段，啊，第十节哈，啊，和二十节的经文哈，啊，后面有二十节的经文可以互相补充，因为二十节的经文也谈到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加勒，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啊，这两节经文前后互相补充，那么跟耶稣亚记十五章所记载的是一样的。所以犹大人去攻打希伯伦，啊，把三个族长杀掉了，啊，这四书记这样的记载，等于说把耶稣亚的记的所记的又再写一次，啊，写一次，这个不是新的，啊，把以前发生的事情又再写了一次，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加勒去夺取的，啊，加勒将他们赶出，啊，犹大人这一次呢，把那其他的人也把他杀了。啊，所以四书记呢将这一次的成功就归给犹大，啊，因为加勒所属的基尼喜族是犹大支派的 一份子，啊，好了，那么十一节到十五节这边就记载厄陀呢征服底壁的记录，啊，十一节到十五节，啊，厄陀呢征服底壁，那么这一部分的记录啊，我们可以对照耶稣亚记的十五章的十五节到十九节，如果你把它对照一下，两边几乎完全一样，一字不差的把它抄下来，等于说四书记把以前那个书记也抄了一次，因为这个都是犹大支派的，所以那边的事情又把它抄了一次，一字不改的把它抄下来了。底壁，底壁是在希伯伦西南大概17公里半，是南地跟低地之间的战略地位，啊，从前的名字叫基列西弗。那加勒呢，他就这样讲了，他说谁能攻起，攻打基列西弗把城夺取，那我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那个加勒哈，重赏出了勇夫了，所以厄陀呢，就出来英勇作战了，不但夺取了底壁了，也引起了，这个加勒的心呢，啊，所以就把他的女儿，嫁给这个厄陀内，所以厄陀内这一场战争打赢了敌人，又得到一个妻子了，那妻子要嫁过去之前呢，那又向他父亲要求了，一块土一块田呢，然后呢也要求有水钱，上钱下钱都给他做赏赐了， 那为什么要要求呢？因为尼狗湖边缘地区哈，那个干旱的地区啊，如果没有水就没办法生活啊，所以有了水钱，饮水问题就得到解决，当然就可以好好的住在那边了、啊。啊，这是这一段哈、啊，四书记所记载的十一节到十五节，跟耶稣亚记所记载的是完全一样的，哦、啊，把它抄下来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犹大支派去攻打的，啊，攻打的。因为加勒也是犹大支派的啊。啊好，那么十六节这边，啊，又另外记载一件事情：摩西的内兄就是基尼人，他的祖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中树城，住亚拉斗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啊，就住在民啊，就住在民中。啊，十六节这边提到摩西的内兄。摩西的内兄在圣经小注啊写岳父了，啊，其实是摩西的岳父，啊，所以在英文就 follow in law 啊是岳父，啊，这个人是基尼人，那他和他的祖孙呢跟犹大人一同离开中树城，那这个中树城就是耶利哥，啊，因为耶利哥城很多中树，啊，而他们就住在亚拉德跟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的民中。啊，这个基尼人哈，基尼人因为跟摩西啊，还有希波拉的婚姻啊，所以跟以色列民就扯上了关系了啊。这里有记载基尼人哈，啊，因为这边有出现基尼人，所以后来你读到四书记的啊，这个第五章哈，啊，第五章哈，基尼人哈。啊，西柏的妻子雅意，啊，打死了这个西西拉将军，啊，这你才能对得下来哈，啊，要不然你就不知道基尼人从哪里来的哈，啊，所以这边有先出现基尼人，先告诉你，基尼人因为摩西，啊，跟希波拉的婚姻，跟以色列民就扯上关系了。那么根据希波拉人传统的说法，啊，他们的这个祖先呢，啊，是土巴该人。是打造这个铜铁利器，啊，做他的行业了。那么熟悉旷野的情况了，啊，所以他们住在犹大民中，对以色列民哈，今后的这个建国的这个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了，啊，所以这边首先出现基尼人，啊，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啊，你读到啊第五章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基尼人是这样扯上关系的，哦，好，那么犹大呢，跟他的哥哥西面联手去攻击，哦，住在这个洗法那边的啊，哦，迦南人，哈，哦，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七节啊，犹大和他哥哥西面同去击杀住在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啊，那个城便叫做何尔玛。把那个城毁灭掉了，叫何尔玛。那何尔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毁灭的意思。啊，这个城本来叫亚拉德。啊，摩西的时代已经被毁灭了，但是经过四十年之后又在重建，那么现在又再被毁灭一次，所以名字叫做何尔玛。啊，是这样来的哈。那犹大支派啊，啊，又攻起了这个其他的地方。啊，我们再看十八节，啊，犹大又起了加萨和加萨的事境，亚斯基伦和亚斯基伦的事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事境，啊，那么这一节经文啊，十八节这一节经文是犹大攻起了加萨，还有加萨的事境，亚斯基伦和亚斯基伦的事境，以格伦以格伦的事境，啊，加萨、亚斯基伦、以格伦，这个都是非利士人的城市。那犹大呢，在这一次战争有攻下来，但是只是暂时的得胜，他们可能只有取得山比较靠山的地方，但是沿海的平原那边，非利士人仍然住在他们当中，哦，所以没有真正把非利士人，哦，统统消灭掉，哦，为什么呢？十九节说，因为他们还住在当中。第十九节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哦，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所以非利士人的城虽然被攻了， 但那三地的居民他们都胜了，啊，住在平原的他们就没办法了。那为什么在平原的他们没办法呢？这里有一个理由说，因为他们有铁车，哦，他们有铁车，啊，所以犹大人的这个啊军事力量还是比菲利士人差了，因为菲利士人有铁车啊，啊，他们没有啊。啊，所以山地的部分有办法攻下来，平原的部分就没办法啊，还是有非利士人住在那边的啊。好，那么二十一节是就谈到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啊耶布斯人，就刚刚我们讲过了。好，那么接下来从22节一直到36节这一部分，就是其他的支派所得到啊所征服之地的。那其他的支派啊，21节是便雅悯支派了，啊，就刚刚我们讲过了。那么22节啊到29节是属于耶色家，啊，耶色支派。所以耶色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同在。耶色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城起先名叫路斯。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25节，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26节，那人往赫人之地去，筑了一座坛，一座城，起名叫路斯，那城到如今还叫作名。那么到26节这里哈，那27节就记在马拉西，啊，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啊，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国人和以国人的乡村的居民，还有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啊，然后28节说，即使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啊，这里22节到29节谈到耶色家，那耶色家有包括两个支派，就是以华人跟马拉西。啊，因为耶色两个儿子，后来因为雅各的祝福，就变成两个支派，所以有以华人支派跟马拉西支派。那么他们上去攻打伯特利啊，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就把这个伯特利攻下来了。啊，这个耶稣亚的时代是把伯特利分给便雅悯支派。那伯特利起先的名字叫做路斯，啊，叫做路斯。啊，这个城呢是在以华人的南边的啊南部的边界，啊，所以耶稣家呢合力把它攻起下来了。啊，那以色列人在攻打爱城的时候，伯特利的人也曾经联手抵抗，啊，这个在耶稣亚记第八章就有记载。但是以色列民攻起爱城之后，就将城焚烧了，啊，但是没有毁掉这个伯特利，啊，所以伯特利这个城还在。那么这一次呢，攻城的战略呢，就像耶稣亚时代一样，他们就先派人去窥探。那窥探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从城里面出来了，那么就请问啦，啊，提供这个情报啦，指示进城的道路了，结果那个人就把那个进城的道路指示给他们了，啊，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啊，夺取那个城，啊，他们就照约定啊，把那个人和他全家都把他放走了，啊，那个人就往赫人之地去筑了一座城，也给他起名叫路斯，啊，就2到26节这样记载了。那么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殿。哦，这个在创世纪的28章，啊，雅各梦见天梯的时候，啊，他有立了一块石头做记号，用交友做记号啊。他说将来哈，啊，我平平安回来的时候，我要来这边建造神的殿呢，啊，所以小皮要起名叫伯特利。那么四书记呢特别记载攻起伯特利，那么可能就是与雅各哈梦见天梯有关的。啊，所以就有特别这样的记载。啊，另外还有记载一些城啊，伯善、他那啦，啊，多尔啦，啊，还有这个以伯莲啦、米吉多啦。那么这些城邑通通在耶稣列平原，啊，那五个城正好形成一个保卫中央平原的底，啊，这个 防御的据点了。那马拉西没有办法把这些敌人全部赶出，没有赶出住在这五个城的迦南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执意住在那个地方，迦南人赖着不走啊，他们就没办法把他攻取下来，没办法把他赶出去。啊，等到以色列人强盛了，那么把这些迦南人留下来做什么呢？做了苦苦的工人，把他们留下来做苦工了，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办法全然把他赶出去。那么这里哈还有记载哈，基色。这个二十九节这边，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人中间，基色是以法莲之地的最西南端，那么位置在耶路撒冷的西北方，可以说是通往这个约帕港的要冲了。那么这个城的城墙特别厚，根据考古学发现大概有3公尺厚，可以说是一座防卫这个很森严的大城。那以法莲人无法攻取这个城啊，所以迦南人仍然住在基色，那么扎基在以法莲人的中间。那么这些人呢，到了所罗门王的时代才借着埃及的兵力把它征服下来。这个在列王记上第九章的16节就有这样的记载，然后第30节这一节是记载西布伦支派，西布伦支派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然住在西布伦人中间，成了苦苦的人，西布伦人没有办法把敌人全部赶出。然后记载31节到32节记载另外一个支派叫亚瑟支派，那么亚瑟支派也是一样没有办法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还有亚黑拉，还有雅格西的居民，黑色亚弗格跟利侯的居民，于是亚瑟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当中。亚瑟支派也是一样没有把那些迦南人全部都赶出，他们还住在他们当中，住在他们当中。好，那么33节是记载另外一个支派拿弗他利支派，那么这个拿弗他利支派也是一样，没有办法赶出伯苏麦跟伯亚纳基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住在迦南人的中间。但是然而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成了苦苦的人，有一部分的迦南人就成了苦苦的人。好，那么再来34节到36节就记载但支派，这里说亚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但人所分配到的土地有亚摩利人，那亚摩利人就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不能下到平原。那平原是什么人在住的呢？看起来应该是非利士人的地，很多非利士人住在那边。那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伦还有沙宾，然后耶稣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苦苦的人。耶稣家胜了他们，让他们成为苦苦的人。但是但人没办法，被逼到住在山上，不能下到平原，所以但支派虽然分到土地，却没有土地可以住，所以后来但支派才迁到北边去，住在拉伊那个地方，是这样来的，那么耶稣家比较强大的时候，这些人就成了苦苦的人，好了，那么读到这边，我们就发现里面有同样的一句话出现很多处，没有赶出迦南人住在他们当中，他们让迦南人做苦工，成为苦苦的人，有这样的字句都出现了，所以我们读来读去，那么这些支派从犹大西面一直看下来，西布伦啦、亚瑟啦、拿弗他利啦、但啦，这些支派他们几乎都没有办法把迦南人全部赶出，那么让这些迦南人就留下来， 啊，成为服苦的人，成为这个啊，这个给他们做苦工的人，是这样来的，啊，所以总卦来讲啊，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战争，在山地是比较成功，但是在平原地带，啊，他们却未能如愿的，啊，把这个迦南人消灭掉，啊，因为平原地带的迦南人人口众多，而且迦南人有铁车，啊，而且敌人的军事力量相当大，啊，所以以色列人只有战绩次要的山地，啊，山谷的地带呢，啊，仍然属于，啊，住在迦南地的原来的迦南人，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没有赶出迦南的原住民，啊，为什么呢？他们对神不忠心呢，没有真正靠神来把这些人赶出去了，啊，因为没有把这些人赶出去，这些人留下来了，啊，然后从第二章以后才有四世纪的这个混乱的时代出现，啊，所以有了第一章，啊，的这样的记载，你才知道为什么后面，啊，这个四世时代那些混乱的事情会一直出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迦南人赶出，那么这些人留下来就成为神在训练他们，啊，的一种功绩，啊，也神在惩罚他们的功绩，啊，所以这些人强的时候，啊，以色列民就被欺负了，啊，他们受苦的时候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啊，这个是第二章以后，啊，那个士师数出现，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有第一章这样的记载，你才会了解了，啊，所以以色列民如果能够把迦南人全部灭绝了，那么第二章以后那些士师的出现那些就没有了，就没有这样混乱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你读第一章才会了解后面的事情，所以第一章就等于把当时的这个政治状况了，宗教状况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让你了解四世纪的背景就是这样来的。好了，那么读了第一章之后我们发现有一些教训哦，值得我们想一想的，就是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那么这一段经文哈，记载他们把亚多尼比受抓到了，砍断了他的手脚大拇指，那亚多尼比受才后悔，所以原来神的报应临到他了，所以亚多尼比受讲一句话说：“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哦，这个我在参考资料这边哦。特别有写这一行哈，亚多尼比色哈，他这样讲，他了解这个就是报应，啊，就好像我们啊台湾人所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乃是时候未到”，啊，那么这个话呢，在圣经里面也看来，真的也是这样应验了，啊，跟圣经的教训是很吻合的，啊，箴言的十二章十四节哈，有记载。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啊，罗马书二章第六节谈到，他必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啊，所以圣经里面也有谈到报应，而且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按照罗马书第二章的这个报应啊，还想写得很详细哦，神的报应啊，是从神的子民，从神的家先开始，哦，我们来看一看。罗马书第二章，啊，罗马书第二章，顺便看一看啊。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六节，第六节谈到他必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然后谈到神怎么报应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哦。第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叫善有善报。然后第八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从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这叫恶有恶报，哦，神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后第九节哦，那么神的报应是什么呢？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哦，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哦，再跳过来看第十节，且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那恶人呢，他的报应是患难困苦，好，那好的人的报应是荣耀尊贵平安，但是神的报应也有顺序， 你看第九节跟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话，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人。第十节是这样写，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人，有先后顺序，犹太人先开始报应，然后才希尼人，就是外邦人。所以神的报应是从神的家先开始，那也可以说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先开始。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是整个圣经一贯的真理。那么我们读四书记的第一章亚多尼比受的事情，我们就发现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时间到了报应就来了。所以亚多尼比受就得到报应了。为什么？因为他过去把七十个王抓到的时候，把他们的手脚大拇指把他砍断，而且又藐视他们，让他们在桌子底下拾取零碎的食物。那么现在亚多尼比受被抓了，也被砍断手脚大拇指，他才发现神的报应临到我了，他才发现这个基督徒行事待人的原则啊。我们行事待人的原则是什么呢？你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结果不是神去报应你去报应他，这样好不好呢？也不应该嘛。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啊，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以众人和睦。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十八节的话了。不要以恶报恶，反而要以善待恶。所以主耶稣也讲过一句话，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这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先看三十八节，三十八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指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里也是谈到报应的问题了，善有善报了，但是统还过来讲，恶也是有恶报的。那这一句话是连在什么地方呢？从二十七节一直看下来，这里谈到要爱仇敌，要为仇敌祷告，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不要定人的罪，你就不被定罪；你要饶恕人，人就必饶恕你。然后才讲三十八节，这两方面都有讲你用好的对待别人，别人也用好的来对待你，你以善待恶啊，别人也会以善待恶。你对别人很好，别人也对你很好。那反过来讲，你对别人不好，别人也对你不好。那么这里的报应很妙在三十八节上是不是写得很有意思你给人，人就给你，所以你论断人，人家也论断你你恨别人，别人也会恨你你骂人家，人家也骂你对不对？这报应所以你给人，人家会给你但是人家给你的是怎么给呢？他说，并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的怀里等于说你给人，人家给你的比你给他的更多了用好的方面来讲你对人家行善你帮助人你做得很好人家对你比你对他的更好来报答你就很好但是用反方面作恶方面来讲也是很糟糕的你对人家不好人家对你更不好那个人家对你那个更不好比你对他的不好更厉害这里讲到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的怀里用这样来描述了这个我们农人就知道农人在这个收割稻谷的时候你要用麻袋要去装稻谷你要一个麻袋要装很多稻谷要怎么装呢你把它倒下去以后又刮起来切切的等等的起起的起起的切切的等等的当然一个布袋一个麻袋就可以装很多稻谷嘛对不对那么这里所描述就这样用十指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的怀里你给人家好的人家给你好的你给人家很多人家回给你的更多 但反过来讲，你对人家不好，人家对你更不好，人家对你的那个不好比你对待他的不好更厉害，所以这里讲，所以主耶稣才讲一句结论，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啊。这个你就看这一句话，你就对照四书记第一章啊，亚多尼比所受得到的报应就是这样啊。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那人家又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啊，就是这样嘛。好，好，再来四书记啊，还有一件啊，值得我们来想一想的啊，征战的生活啊。四书记第一章就记载各个支派去征服啊，助他们神借着耶稣要分给他们的土地里面的迦南人，要征服这些迦南人啊。那么各个支派总要去征服，当然要打仗啊，所以叫征战的生活。啊，耶稣亚已经把迦南地分给十二个支派啊，那么地界的划分已经完毕了，但是许多地区仍然是迦南人占据在那边啊。那以色列民要在迦南地生存啊，一定要把迦南人赶出或是灭绝掉啊。啊，这个也是神给他们的命令啊，赶出敌人啊。那赶出敌人你要怎么赶呢？当然要打仗啊，所以必须兵戎相见啊，战争嘛，战争嘛，所以这个第一章就是战争的生活嘛。犹大要去攻打敌人的时候，谁先上去？犹大上去，但是犹大就叫他哥哥西面跟他一起去啊，是这样来的啊。好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在受洗之后，若是要过着分别为圣的事，得神喜悦的生活，那你也应该不断的以情欲罪恶跟这个世界战争啊，跟魔鬼征战啊，过着属灵征战的生活啊。所以天路历程就是征战的生活一样啊，所以我们说读这一章，也等于说做我们奔跑天国路属灵征战的一个很好的参考啦。征战有胜利，当然也有失败嘛。那么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战争的征战的生活，给我们很好的参考啦。好，首先我们看一看他们征战的生活先看这个得胜的原因啦。他们怎么样才能够得胜这里面有记载他们有得胜迦南人的，但是没有全部灭绝而已啊。好，那么得胜的原因得胜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第一节所记载的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因为神才是真正的领导人啊。我们在讲耶稣亚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领袖是耶稣亚，但是另外背后还有一个看不见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天上的神啊。这个就是真正的领袖啊，所以你要靠神才能够得胜啊，征战的胜败跟兵力的多寡没有绝对的关系的啊，征战的胜败胜败跟你的武器的精良与否也没有绝对的关系啊，最主要是有没有得到神的帮助啊。我们看参考箴言二十一章。箴言二十一章，箴言二十一章三十一节箴言二十一章三十一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马就是武器嘛，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但是你马很多，你有马车，你兵力很强，你就一定得胜吗？不见得了。这里讲得胜乃在乎耶和华了。好，我们再看诗篇的四十四篇，诗篇的四十四篇，看第三节到第七节，诗篇四十四篇第三节，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夺土地，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夺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第四节，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第五节，我们靠你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第六节，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也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第七节，唯有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这个是诗人 口拉后裔他所写的诗啊，啊，这个也是他们的经验呢，啊，夺胜乃在乎耶和华，是我们靠你呀、啊，才能够推倒敌人呢、啊，唯有你救我们脱离敌人呢、啊，哦、啊，让恨我们人都羞愧啊，就神的帮助才会夺胜啊，啊。啊、所以我们在四书记第一章看到他们要征战之前他们会先求问神、哦、求问耶和华，这个就是依靠啊，依靠神啊、哦、交托神啊。好，第二点，夺胜的原因、哦、要根据神的指示，因为他们求问耶和华了，所以第二节就记载了、哦、四书记一章二节就记载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哦、他们得到神的指示了、啊，那犹大呢就按照神的指示先上去啊，但是要上去之前他就想啊，哎，还是要有人帮助才好啊，所以他就邀请他的同伴，就是他的哥哥西面一同上战场啊、哦。他们求问神，神指示犹大先上去，那犹大就遵照神的命令就上去，但是还请他的哥哥跟他同行啊、哦。所以我们看到顺服就是蒙福的条件呢，你有顺服神就会帮助你啊、哦、这个雅各书 第四章的第七节、哦、看一下也好、哦、新约圣经雅各书四章的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哦、这里谈到顺服神、啊、顺服神你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逃跑了，所以顺服神就是夺胜的秘诀嘛、哦、所以他们会夺胜就是圣母神的指示、哦、好，再看第三项、哦、第三点，他们有立刻的行动、哦、立刻的行动、哦、这个四书记第一章的第三节说，犹大对他的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领救所得之地，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领救所得之地、哦、于是西面与他同去、哦、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于是西面与他同行，犹大顺服神要去，那要去邀请他的哥哥西面一起去，那么西面也与他同去、哦、他们问求问神，那得到神的指示就立刻有了行动、哦、这个一点都不犹豫啊，没有拖泥带水啊，那神的指示临到我了，那说做就做啊、哦、这个立刻行动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你要夺胜也是一样啊，不是拖拖拉拉啦，属灵的征战啊一定要靠神，但是你也不要拖拖拉拉啊，所以所有的圣工一样啊，该做的就赶快去做啊，不要拖拖拉拉，今天不做明天不做后天就没办法做，会变成这样啊。好，好，第四点，他们怎么夺胜呢？啊，有互助合作的精神。好，第三节谈到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去啊。再跳过来看十七节、啊、犹大和他的哥哥西面同去，击杀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你看这个互助合作嘛，兄弟手足情深，同仇敌忾，并肩作战、啊、这样就得到胜利了。好了，今天也是一样啊，教会就是神的家，弟兄姐妹之间也应该守望相助啊，发挥肢体的这个功用啊、哦，大家互相帮助啊，来完成圣功啊，啊、哦，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呢，你读《使徒行传》，你都会发现哈、哦，同心合意啊，所以圣功就很顺利的进展。所谓同心合意，就是大家互相帮助、互助合作嘛。啊、哦，好，第五点哈、哦，怎么样才能够得胜呢？啊、哦，有神的同在。哦、我们看第十九节哈，《使徒记》一章的十九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三地的饥民、哦、有神同在、啊哦、所以神同在也是夺胜的关键、啊哦、那在第二节就已经讲很清楚了，耶和华说犹大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神讲了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表示说犹大你如果去了、啊、你去了我就会 与你同在，就会把那个地交在你的手中、哦、那么在第四节也记载啊，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西人交在他们手中，神把敌人交在他们手中，就等于说他们战争能够夺胜就是有神与他们同在 啊, 啊，所以十九节在写耶和华与犹大同在啊，那犹大就赶出上帝的居民啊，有神同在啊。所以我们看起来哈，他们得胜有几个原因呢？求问神，求问神，得到神的指示，就顺服神的指示去做，然后有立刻的行动啊，啊，并且大家互助合作啊，啊，最后神就与他们同在了，那就大大胜利了。好，但是我们发现，在第一章里面发现也有一些是失败的，啊，得胜有原因，失败当然也有原因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失败的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没有将敌人灭绝净尽，啊，没有把所有敌人都灭绝净尽了，啊，这个第八节哈，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起，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啊，好，第九节，后来犹大上去啊，与住在南地啊，住在山地南地高原这家人人征战，啊，那么后面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们没有把敌人全部都灭尽了，啊，在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攻城啊，用刀杀了城内的人，放火烧城，但是并没有把整个城都夺下来，啊，这个到了十九节他们记载，啊，十九节的下半节记载，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所以犹大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把敌人全部灭尽了，哦，那没有把敌人全部灭绝净尽呢，啊，就好像我们有一句俗语所讲的，战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哦，所以过了不久耶布斯人就回来占据这个耶路撒冷城了，哦，啊，所以没有将敌人全部灭绝净尽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啊，就是没有完全顺服神的命令，跟敌人妥协嘛，啊，哦，贪图小便宜嘛，啊，哦，不将敌人全部灭尽呢，啊，那所以你在第一章里面你会发现哦，刚刚我们讲过了，他们就让迦南人做苦工，使迦南人做苦工，哦，啊，让他们住在中间成为服苦的人，啊，哦，就是贪图小便宜啊。好了，迦南人不全部杀掉的话，他们留下来，留下来还是有用啊，啊，哦，因为我们打胜他们，他们就做服苦的工人呢，啊，得做廉价的劳工啊，哦，贪图小便宜啊，哦，啊，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就出现很多次这样的话，啊，哦，但是因为这些人留下来了，啊，就成为第二章所讲的，啊，哦，这个落下的荆棘啊，啊，哦，这个你的这个啊，哦，落下的荆棘一样在那边刺你啊。啊，伤害你啊，哦，所以换来的就是长期的心腹之患呢，啊，所以后面才有扰乱的事情发生嘛，啊，这是第一点哈，哦，没有将敌人全部灭绝净尽。好，第二点呢，怯敌了，哦，怕敌人了，哦，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将平原的居民赶出去。好，哦，这十九节刚刚我们读过的犹大支派就是这样啊。赶出山地的居民，但是平原的不能赶出啊！哦，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铁车啊！哦，我们说真是奇怪啊，哦！已经有神同在，那敌人有铁车，有什么害怕呢？啊，你靠神还是一样可以得胜的啊！哦，只是他们没有继续靠神了，啊，害怕、啊、怯敌了、啊。哦，属灵的战争不可以有胆怯的心呢、啊。魔鬼虽然凶猛，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出的人。但是你怎么样胜过他呢？哦，我们参考彼得前书第五章。哦，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哦，先看第八节。第八节在描写魔鬼的厉害了。哦，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相当厉害，用尽各样的方法，哈，啊，很凶恶的想要寻找可吞吃的人，要陷害，陷害人。但是第九节，彼得告诉我们，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哦，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所以魔鬼虽然厉害，但是用坚固的信心就可以抵挡他。反过来讲啊，迦南人战绩在那个地方，你要把迦南人赶出去，你只要靠着信心，你靠神一定可以打胜的，可以把他赶出去的。但是他们怯敌啊， 所以就失败了，所以失败也有失败的原因了。好，那我们刚刚讲过了，在这一章里面没有赶出这一计划，出现了几次呢？总共出现了九次，在第一章的19节、21节、27、28、29、30、31、32、33，都有出现没有赶出这一计划。那原因是什么呢？迦南人有铁车，有铁车就能够抵挡以色列人的攻势吗？不见得啦，耶稣亚的时代也是都剩那个铁车的啊。我们先看参考一下耶稣亚记17章，耶稣亚记十七章，我们以前讲过的哈，17章16节到18节，耶稣亚对耶稣家，就是以华人人和马拉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18节，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这耶稣亚书他就讲过了，迦南人有铁车没有问题啊，你只要靠神，你照样也是能够把他们赶出去啊。但是现在四书记第一章，你却看到他们怕迦南人有铁车啊，所以没有办法赶出啊。迦南人主意住在那个地方啊，他们就没不把他赶出去啊。那么为什么以前耶稣的时代讲可以有办法，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原因是在哪里呢？没有赶出的原因呢？我这边写了三个原因了。第一个原因，信心不坚了。神应许迦南人，神应许迦南地要给以色列人做产业，那么借着耶稣也把它分配给他们了。耶稣也已经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已经把土地都分给他们了，那么现在就要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应许，依靠神这样就能够克服敌人克服困难，把土地夺下来但是他们信心不够坚定所以就没有赶出敌人了。好了，那么今天在属灵方面来讲也是一样。约翰一书的5章4节有一段话，约翰告诉我们，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从神生的就是神的儿子嘛，就可以胜过世界嘛。那让我们胜过世界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信心。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得胜的但是我们在第一章看到以色列民他们信心不坚定。第二点，他们为什么不能赶出呢？容让妥协了。我们看第一章的27节，第一章的27节说，马拉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其实很多了。为什么呢？到最后一句话，27节最后一句话，迦南人却足以住在那些地方。这个不是妥协吗？我要把他赶出去你不出去，你硬要住下来，好算了算了，就住下来吧。这个不是妥协吗？容让妥协吗？容让妥协的结果就是敌我不分嘛，是非不明嘛，结果就带来无穷的祸患了。好，同样的，每一个人对罪恶、对情义，如果容让妥协，那么到最后就被陷入矛盾跟挣扎之中了。那么教会如果对罪恶容让妥协，那到最后就导致事实化了，失去应有的见证跟能力了。所以我们今天奔跑天国路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一切罪恶都除尽了。所以希伯来书12章1节怎么讲啊？他说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样才能够奔跑往天国路，得到奖赏啊。所以保罗他也曾经讲过一句话在加拉太书5章24节，他说，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统统钉在十字架上了。哎，要把罪恶除尽啊，你不能跟罪恶妥协的，你容让妥协就是失败了。第三点啊，他们贪图小便宜，没有把那些迦南人赶出啊，是贪图小便宜啊。为什么呢？让迦南人成为服苦的人啊。我们看第一章哈，四书记第一章，第一章的二十八节哈，二十八节哈，极致以色列人强盛，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前来赶出。跳过来看三十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的居民，于是迦南人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成了服苦的人，成为做苦工的人，等于说做他们的奴仆了，这个比较廉价的劳工了，为他们工作了。他们只顾眼前的利益啊，暂时得到廉价的劳工啊，但是到最后呢，这些人就成为他们心腹的大患，所以贪图小便宜的结果啊，竟为往后埋下了可怕的危机，这个不是得不偿失吗？我们对付罪恶就是这样啊，对付罪恶，罪恶必须要彻底。你如果不把它铲除掉啊，反而要利用啊，那可能得到一时的利益，但是到最后你会后悔终身的。所以以色列人并不是不能赶出迦南人啊，只是他们没有坚固的信心啊，他们容让妥协啊，他们贪图小便宜啊，本来可以把迦南人全部消灭，现在却没有消灭了，那么到最后导致后面一些混乱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得不偿失了，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了，不是不能，是不要，他们不去消灭他们了，所以我们读第一章哈，最少可以看到有些这样的教训了哈。第一章哈，第一章我是把它定题目叫做哈，争取哈，夺那个未得之地啊，征服未得之地啊，然后从第一章才看到他们要征服未得之地啊，里面有得胜也有失败啊，我们就可以检讨得胜跟失败的不同的原因，那么作为我们进入啊这个属灵方面奔跑天国路的一个很好的参考。好，那么第一章我们就谈到这里了哈。